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经过了前一段时间的主题学习以后呢，我们现在要继续主题学习。我们前面学过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然后我们学习专门认识了圣灵。那么接下来的几周呢，我们将要来专门和重点的来认识圣经。我们首先要知道说圣经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呢，我们讲讲说为什么圣经是非常可靠的。这两课的学习呢，是要帮助弟兄姊妹呢来装备自己。帮助我们呢更加的信靠圣经，对圣经然后呢知道说怎么样护卫为我们自己所信的这个道呢能够守住，然后呢在当有这个来自世界的攻击来攻击圣经的时候然后呢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应答，好吗？那今天呢这一课和下一课呢，我们都要讲圣经，是讲圣经怎么形成OK。那今天我们呢就来看一下。我们知道呢，圣经呢，它是一卷书，对不对？它是一本书，很厚的一本书。很多人呢，他认为呢，其实圣经是一本，就是一个作者从头到尾写到头，其实从头写到尾，不是的。事实上，圣经呢，它其实更像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它里面是由66卷书组成的。那66卷书呢，它有很多的作者但是呢，它又66卷书呢，它又浑然天成，它又彼此之间呢，非常的合一，非常的整全。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哈。首先，我们知道圣经分为两部分，分为旧约跟新约。旧约跟新约 ，excuse me，旧约跟新约中间呢，有将近有400年的时间呢，是叫做沉默期。就是说，在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跟新约的第一卷书叫马太福音之间的中间，已经有将近400年呢，神是沉默的，没有对人呢赐下任何的启示，我们叫做400年的沉默期。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哈，这新旧约的划分呢是怎么样的划分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划分的方式啊。你会知道说，对于犹太人来讲的话呢，犹太教来讲的话，它是没有新约的 ，OK？ 它也不叫旧约它的这个圣经呢，我们的旧约也就是他们的圣经，他们就是只有这一卷书了就只有这一本旧约，它没有新约的 ，OK？ 那么我们是以新约是新旧约之间的划分呢，是以耶稣基督的诞生。作为一个基点呢划分的，他诞生之前呢叫做旧约，他诞生之后神的启示呢叫做新约 ，OK？ 诞生之前的启示呢叫旧约 ，OK？ 这个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基本概念啊。然后我们现在的分析一下这66卷书，前面我们讲过，它是由66卷书组成的一个小型的图书馆，那这66卷书的写作的跨度呢是有1500年的时间，也就是从摩西写下五经以后呢，到最后马拉基书的成书，中间有1500年的历史，那有作者呢有超过40位的作者。他们的身份呢身份呢是各种各样的身份呢是很不一样的，他们的地位和身份都相当的悬殊很大。比方说有君王，那我们说到说君王有哪些，圣经的哪些书卷是由君王写的呀？你比方说大卫写的这个诗篇，所罗门和大卫都是属于君王，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乡民，有哲学家又是谁呢？比方说像保罗之类的，其实他说也是饱读诗书的就是非常有学问的人。然后渔夫有谁呀？彼得、约翰，他们都是属于渔夫了。还有诗人是谁写的呢？比方说有很诗篇里面有相当多的诗人写了很多的诗篇，对不对？然后还有学者，我们说到了学者有哪些呢？包括是以斯拉呀尼西米这些都是相当有学问的人OK。然后还有农夫就是这些身份，农夫你比方说阿摩斯他是一个种庄稼的他是一个种桑树的一个人放羊的一个人 OK。 好，那写作的地方也相当的不同，各个地方有在旷野写的，有在地窖里面写的，有在皇宫里面写的各个地方。然后写作呢，写作的时期也不同，有一些呢写在战争时期有些呢写在和平时期，有的时候是为奴的时期，有些写的是比方说为奴隶的时期等等的你比方说像摩西写的就是在写到的这个埃及人就是在旷野的时候 啊，怎么样，他写下五经的时候大部分其实应该是在旷野写成的，对吧？然后还犹太人贝鲁时期写下了大量的小先知书，先知书等等的 OK。 然后呢，他作者写作的心情也不同，有的是极大的喜乐的过程，极大的喜乐，有的是在一个绝望的时候啊写成的。比方说耶利米哀歌啊，那是极为的绝望啊，你读那卷书你都读不下去，你读的是你无法，就是他的描述的那种惨状，这个耶路撒冷沦陷的那种惨状，让人不忍淬读这样子的。然后呢，还有跨越了三大洲，这个作者写作的这个跨度啊，他这个这个写作的地点，比方说有亚洲啊、非洲、欧洲。亚洲呢，你比方说你耶路撒冷还是算是亚洲的吧，啊，然后非洲呢，你在埃及的时候，就是埃及就在非洲了。然后在欧洲，保罗在欧洲的时候是在什么呀？比方说在腓立比啊那一带呢，他在写他的第二次布道之旅的时候，那就是欧洲了。所以写作的这个跨度还包括罗马都属于欧洲。OK， 那圣经的这个语言呢，是用三种语言，基本上。啊，旧约是以希伯来语写着的，里面有一些少量的亚兰语，啊，然后所以呢，基本上是旧，我们说希伯来圣经呢，其实主要是讲旧约圣经了 ，OK， 然后呢，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后面我们会讲到为什么会用希腊文写成，为什么不会用希伯来写成，以希伯来语写成，因为这些书的作者的大部分都是希伯来语，都是以色列人嘛，为什么要用希腊语写呢？后面会讲到，好不好？然后呢，但是尽管这个作者写作的年代、写作的这个作者的身份啊等等等等都很相差迥异、迥然不同，但是呢，这66卷书却是完美统一。然后毫无矛盾，它是一气呵成、浑然天成的那样子的一卷书 ，OK， 非常的神奇，只有上帝的启示，你才能够产生这么好、这么美妙的这种合一 ，OK， 好，我们知道了，所以说圣经的作者是谁呢？圣经的作者就是神。然后呢，但是呢，这个作者呢，他会用很多的人手来帮助他抄写，所以呢，圣经的作者就是神。但是呢，他启示圣经的都是神所启示、所默示的。他默示很多很多的作者，他用圣灵的感动很多很多的作者，然后呢，让他们呢写下神给他们的话，啊，就是这么一个整个的这个圣经是这么一回事哈。那我们说，那他写作的这个媒介写在什么地方呢？以前呢，那最早的时候旧约时期呢是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写作，没有材料，没有什么纸张啊，没有这种很先进的这种啊印刷的工具。那最早的时候呢，它是用石头啊写在刻在石头上，你还记得吗？啊，在摩西上西乃山，神颁布给他的东西是不是写在纸上？是写在一块石头上面啊，石头啊，然后用粘土。啊，那在中东地区的那个粘土是非常坚硬的啊，你把这个土呢搞湿了，再湿了弄湿了以后呢，然后就写在上面写字，写字了写完了以后呢，把它放在太阳底下去晒，晒的就非常的干，非常的硬啊，就变成那个可以一种媒介，就变成一种媒介啊。不像今天有这么多先进的媒介，但是那个时候呢，你能够取材的这个媒介呢，就书写的媒介是非常有限的。然后再后来就皮革了，啊，用一些皮革来写，啊，这是主要是指旧约时期哈，但是皮革就非常昂贵了。所以为什么呢？在古代的时候，你如果是读书人的话，如果家里有什么，有一卷书啊，或者有一本书啊，那就是你要非常富有的人家才能够有一本书的。然后呢？后来呢，到最后面就开始复制在皮革上啊，纸卷轴上，就是轴。在大部分时候呢，在旧约时期呢，就是都是复制在皮革上面，因为皮革比较耐用一些啊，然后用这个卷轴那个卷上去。所以大家就知道什么，当时耶稣去到加百农的这个会堂里面讲道的时候，当时讲到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个会堂里当时呢可能正好就有一卷以赛亚书。以前的那个会堂里面的不是每一趟会堂里都有那个36卷这个是三十六卷，宋老师圣经里是27。啊，39卷是不是所有的39卷旧约的书信里面，他书信他都有啊。很多有一些会堂里呢，每一个会堂呢，它是只有一两卷 啊，然后呢，他还跟别的会堂里的这样交换使用这样子 ，OK， 因为呢非常贵，你复制在皮革上了，要请人，要人工，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手抄抄上去，要一字不苟的这个抄上去，然后呢还要很多大量的皮革，是非常昂贵的 ，OK， 这个，所以呢后来就用牛皮纸了，用上等的动物皮，啊，这是或者是羊皮啊，这是主要是指旧约了。那到新约了呢，新约了就开始叫做 Codex 就是一种新约的一个蒲草纸啊，蒲草纸呢就很像，就有很像我们今天的书的那种样子，可以翻开来，然后呢它是用一个把它所有的东西捆在一起，然后形成了像我们现在的书，跟我们现在的书是我们现在的就书本的这样的一种雏形了啊，什么比较是比较早的一种希腊的古抄本，就是新约的古抄本啊，就是用这种蒲草纸做成的写成的，那个抄的非常工整啊。希腊古抄本呢是相当有名的一个古抄本，它是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的印刷术还没发明，多是靠手工来抄啊，是最重要的一个早期的这样的古抄本，因为它的量呢非常的大，在那个时候啊，然后呢它是以量大还有呢里面的抄写呢比较精准啊，是著名的啊为特点。但后来呢现在慢慢的到公元16世纪15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古腾堡的印刷机就是印刷术就开始发明了，就可以大量的印刷了，印刷技术的发明就进入工业化时代了，进入到工业化时代呢，印圣经大量的印制呢就变成一种可能，在这以前呢都是要靠手抄啊，靠手抄非常的辛苦啊，所以呢它的发行量就不可能特别的大啊，但是后来呢就是印刷术的发明呢就使得这个纸张啊就可以开始大量的印刷圣经了，圣经就变成普及，圣经的普及就非常快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的一普及的话呢就开始进行宗教改革了，所以圣经印刷术的发明促使了宗教改革，圣经的促使了圣经的大量的发行啊，人人都有这个可能的看到圣经，读到圣经了，然后到现在呢就更加越来越先进了，今天呢有互联网的，有声圣经，有各种各样的圣经的这个App 啊，就有圣经的应用等等的，你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智能手机上随便下载一个，里面就有很多的圣经啊，就有很多版本的圣经。好，那现在呢，我们要在讲到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讲到一个词，就是正典。什么叫做正典呢？因为当我们说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圣经已经是一本正典了，已经封了典了，什么叫做典呢？典呢就是正典的意思呢，就是在希腊文里面讲的正典，典的意思就是量尺，它就是一把尺子，也就是说当你要去量一个东西是长还是短尺寸对还是不对，你就要用这把尺子去量，对不对？那么我们圣经呢也是现在的这本圣经，已经封了典的圣经就是一把尺子，我们衡量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我们都要用这把尺子，以圣经为标尺去衡量它。我们说同性恋这个对不对堕胎对不对然后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那以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说了，圣经就是以圣经为准，它就是一把量尺。所以呢被接受为神的道的这个书单就是我们现在的66卷书66卷书，旧约39，新约2739、27你记住就这样很容易就记住了。旧约39卷，新约27卷，旧约39，3×9就变成新约的数字了，39、27 OK， 你这样就很容易记住了。那这样的话，这些66卷书呢，就奠定了基督信仰的教义、实践和敬拜，教义、实践和敬拜的标尺就是这个 OK。好，我们先来谈一下旧约正典。旧约正典呢，因为它早在我们新约形成之前，其实它就已经成典了，所以我们不会花特别多的时间来谈论。我们主要是谈论新约怎么样封典的，怎么样成典的，怎么定为典的哈。但是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哈，旧约圣经的形成，旧约的圣徒们记录了神多年来的工作和信息，就是神的启示。以前呢，神的启示呢，神会透过一些作者，比方说 摩西，像摩西这样的摩西，他在埃及的 王宫里面学到了一切的学问啊，他是在那些当时在希伯来这个四百年为奴的时候，他是唯一的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一个人，是神特别的装备他啊，装备他让他在王宫里长大，他那读了很多的书，所以呢神就用他使用他呢将这个启示赐下来啊。所以在这摩西写下这个五经之前呢，是不是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的书呢啊？当然有，但是其实那个年代呢，因为媒介就是不发达，所以呢书写的这一块呢是很有限的，所以以前的历史呢是口述历史，也就是说在没有文字产生之前呢就文字不没有普及之前的大量的历史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代一代的靠口传，就是靠口传，不是很多，不是很多人都以前都能够有机会去接触到书面的东西，大部分的是靠口。以前呢去拜师啊，去跟老师学习啊，老师也没有可能有那么多的书，就像今天那样给你很多的书，给你一个书单让你去读，没有的，都是老师嘴巴里面说，你就要记住。所以以前的一个学生呢，你的记性好不好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记性好的人呢，他就可以一卷一卷书的这样就背诵。啊，一卷一卷书的背诵，所以以前呢，像摩西在写摩西五经的时候呢，他在之前他是搜集所有的口传历史，啊，神呢就是将这些话的口传的历史呢就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信息，然后呢，他就会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就书面的方式记录下来，就形成了摩西的五经。OK， 当然了，这里面有大部分内容呢。你比方说创世纪这一块，其实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创世纪是发生的事情全部是在摩西出生以前发生的，那他怎么知道的呢？一方面是口传历史啊，他去收集和编辑，然后呢写下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神也启示他啊，所以呢这就是靠这样子了。后来摩西五经后面有先知书啊，先知书呢就是以前神对人的启示。是透过以色列民族，那透过以色列民族，他不是给所有的人说话，但是会透过选一些先知，透过一些先知，所谓的先知呢，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人，叫做先知。OK， 先知不只是说我会预测未来才叫先知，不是，而是从神那里传话下来，神传给你，你再把它传给百姓，你就叫先知了。OK， 所以先知呢就是先知书，然后后来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圣书的作者啊等等的啊，都是属于神挑选一部分人来启示他们，然后呢让他们记录下来。OK， 那最早的主前的第八世纪呢就第八世纪和第三世纪之间呢其实摩西五经就已经完成了。OK， 摩西五经呢大概是在主前的第四世纪完成的，先知书和圣书呢其他的书呢就是在主后一世纪，其主前五到三世纪就完成了收集。 OK， 其实圣经里面就是最早的一卷书是约伯记哈啊，其他呢大部分都是摩西之后才出现的啊。约伯记呢就是在比摩西五经之前还就在摩西五经之前就出现了啊。好，那么现在呢在公元前450年，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摩西五经，那么现在在公元前450年呢，以斯拉这个文士和祭司呢就收集和整理了希伯来圣经的书卷，也就是现在今天的旧约圣经是谁来把它组在一起的呀，就是由以斯拉这个人来组成的。以斯拉这个人呢是我们圣经里其实是很有名的，他其实是就是我们圣经里面专门有一卷书叫做以斯拉记，就是这个以斯拉了。 OK， 这个以斯拉是谁呢？他是亚伦祭司的后代，其实他家里他的祖辈是亚伦祭司的后代，所以呢他又是一个文士啊，就是饱学诗书的啊，饱读诗书，非常的就是会抄写这个圣经的那个人啊。他当时呢他们已经是被掳巴比伦了，你知道吗？被掳巴比伦，你还记不记得被掳巴比伦以后呢，他们在那里待了70年，后来呢到了这个波斯王的时候呢，居鲁士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逐步的让他们返回故土，返回以色列了。所以当时呢是分三批人返回以色列。第一批人呢是所罗巴伯带领一批犹太人呢就返回了以色列，然后第二批呢，第一批人返回以色列归回以色列的时候是公元的 公元前的538年，然后第二批的人是由以斯拉带领的，以斯拉呢就属于第二批带领第二批人回归以色列。回归以色列呢，他是在公元458年左右，就公元前吧，公元前458年前带领第二批以色列民呢回到故土了。他在那里就开始建圣殿，开始建圣殿呢，他开始收集编辑啊希伯来的旧约圣经。OK， 那个时候呢，神的启示早就已经。就是差不多快结束了，因为他到公元后来到公元到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以后就已经不再启示了，都快，然后他就开始编辑这个旧约圣经呢，合在一起呢就叫塔纳赫。你知道的话，犹太人他是不叫旧约的，犹太人的圣经就是我们的旧约，但是他们不叫旧约，他们叫塔纳赫啊，后面我们会再讲。好，那这个旧约呢，在公元前的250年到公元前250年到100年间呢，其实是一本就已经形成了，也就是旧约的圣经在公元前的250年到100年间呢，就已经翻译成了希腊文。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在这之前全部都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的话就没办法传播，因为那个时候呢希腊帝国已经开始形成，马其顿帝国形成了，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啊，那是横征整个的欧亚非大陆，整个呢就变成了整个那一带全部变成希腊帝国，全部是说希腊话的。所以呢，如果这本圣经不是变成希腊文的话，你传播就很有限，你就只能在说希伯来语的这样的变成一个小民族的，只能在你这个民族之间才能传播了。所以呢，当时呢，我记得当时他是这样说的哈，其实是本呢，它是由当时亚历山大的图书馆馆长的托勒密三世呢，他就向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亚历山大馆的馆长的向这个当时的国王呢说呢，建议呢，他说要是希腊人认识犹太人的律法的话，最好呢找人把旧约呢就是塔纳赫呢译成希腊文，然后把它放在亚历山大的图书馆。亚历山大当时的图书馆呢，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啊，藏书最多最丰富的一个图书馆。 OK， 所以呢，托勒密呢二世呢就接受了他这个建议，后来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呢邀集了将近一批学者啊，其中还包括的就是一批合适的这个译者，又懂得希腊文又懂得希伯来文的学者，然后把他们带到呢亚历山大，在那里开始进行翻译的工作。他整个的工作工程非常的浩大，这个持续了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好像将近有100年的时间，才花了很长，将近100年的时间才把这个译本呢翻译成了希腊文。OK， 所以旧约呢就是在七十世本呢，其实就是旧约啊，就是由70位学者翻译成的啊。就70位学者翻译成的这本书呢，非常的重要，是这个译本呢是最具影响力的旧约希腊文译本啊。注意啊，我们现在都是在讲希腊文旧约哈，没有讲新约。OK， 还没有讲新约。OK， 然后后来呢，翻完了以后呢，这个因为当时的希腊文呢在是通用的一种语言。就像有点像今天的英文在全世界是通用语言一样啊，是最广泛使用的语言。所以呢，大部分犹太人都采用七十世译本中的希腊文旧约译本，而不是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OK， 所以当初你知道吗？这本书呢，就是当初耶稣所用的这本书圣经就是这个七十世译本的。OK， 保罗那个时候用的也是七十世译本，又知道啊，耶稣保罗那个时候他们当时的手中的圣经就是这一本圣经，就是七十世译本这本圣经。我们新约里面的这些引用的旧约部分啊，新约作者引用的旧约部分也是从这个七十世译本当中来的。然后这个七十世译本呢，后来还成为后面的这个翻译圣经的主要的版本来源啊，主要的来源。OK。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正典的了哈，犹太人通用的正典。 OK 然后那今天我这个是我们已经讲过了。那我们说公元前200年的就是已经开始就已经封典了就旧约圣经就已经开始封典了，就已经。那么旧约圣经封典的呢，他们是根据什么样的这个原则来选择哪一卷书要进去，哪一卷书不要进去呢？那不要进入正典呢？就是他们有这样的几个特点哈。 犹太的拉比呢会根据这三个标准来决定某个文献是否要定点。第一呢，必须是成书，这个书必须是在先知马拉基之前的时代，也就是马拉基之后呢，就是已经没有人，就神已经不再启示了，也就是说必须是公元前四百年之前的作品啊，这是第一个啊，因为在公元四百年之后呢，因为犹太以色列的背逆上帝的人离开以色列人，已经不再赐下启示了。OK， 第二呢，这些文献呢必须是全部用希伯来文书写成的啊。OK， 那第三呢，要被广泛的被犹太人所认定并接受啊，认为呢是具有神圣权威的啊，这是就又是被广泛。认为是有权威的这些书卷 ，OK， 这就是就所以就剩下了三十九卷书了 ，OK， 这三十九卷书是今天的我们的旧约，也就是他们今天的犹太人的塔纳赫。好，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塔纳赫了。塔纳赫其实就是旧约，知道吗？就是犹太人呢，他不叫旧约，他叫塔纳赫。那塔纳赫是怎么来的呢？它其实是有旧约圣经的三部分的这个书卷的第名字的希伯来语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看到啊，妥拉，我们知道妥拉呢，就知道就是摩西五经了。妥拉就是第一个词，你看到啊，然后第二个的先知书呢，就是。尼维姆，然后呢，第三部分呢，就是除了先知书和摩西五经之外，其他的书卷都叫他们叫做圣书，或者是叫做著作啊。注意哈，你看一下它的塔纳赫是怎么形成的哈。你看，这是妥拉的第一个字母 T， 然后呢，先知书的第一个字母 ni ne， 然后第三个字母呢就是什么呢？啊，这个。其他圣书的第一个字母 k 就是 Tanakh， 就是五经、先知书和其他著作的合在一起叫做 Tanakh 就是他们我们现在的旧约，就是以色列人的圣经。OK， 啊，耶稣那个时候呢，耶稣的那个年代，耶稣所使用的圣经呢就是 Tanakh。啊，你还记不记得他曾经在那个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的四十四节，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问他啊，他当时呢就对他们说，他说这就是我从前跟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啊，他指的就是这一本书，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就是耶稣说你整个塔纳克上面所有的这些指着我说的话都必须要应验啊。OK， 好，这个塔纳克呢，你看看啊，就是律法、先知和诗篇等等。诗篇其实就不只是包括诗篇，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其他的著作呢放在一起的。然后呢，这些都是构成了今天的旧约，也就是他们的塔纳克啊。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再来讲一下新约的正典了。新约正典呢，我们稍微会更花一点时间来讲。首先我们知道说新约是有一个承认正典的一个阶段啊，那我们看这个承认正典就是怎么样的，分别哪几个阶段呢？我们首先看承认正典的定义哈，什么叫做承认正典呢？那就是一个确定哪些书籍可以合法的形成一本圣经的过程。决定入典的书籍呢，必须是要由圣灵通过目击证人和或者是与目击见证人交谈过的之人的手写成的。OK， 这是必须要，你要么呢就是你亲眼目见见过耶稣基督或者是跟他的出生在地上的服事，然后受死复活等等的升天这些，或者是你很熟悉第一手的见证人，你很熟悉这个见证人啊。我们现在承认正典呢，新约承认正典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呢是这卷书必须要是出自于神所选择的这个作者之手。第二个呢，他的著作要被广泛的阅读和流传过，就是要有广泛的流传，就是被大量的流传，被大量的人接受。第三呢是编辑、收集、装订成册，然后第四呢就最后就封典了，承认正典啊，承认著作的权威啊。不是反着来的，而是这个顺序一点都不能够乱的，这个顺序是必须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来的。那么我们首先看到哈，圣灵引导使徒的话语啊，所以这个整个的新约的圣经呢是属于有圣灵带领，是圣灵就是这新旧约的作者啊。 说只等真理的来了，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要把他所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他将来的事情告诉你们啊。然后呢，著作要被阅读和广流传，你还知道吗？你看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说，他说保罗写给了这个写给哥罗西人写了一封信，他说你们读完了以后呢，你就把这封信呢送给老底家，因为老底家就在他们附近啊，就是隔壁，没有多远啊。然后呢，你们要就要互相流传了。啊，他说你要交给他们，让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了从老底家来的信。如果我写了从老底家来的，写着一封给老底家，那老底家又把他给写给你，从老底家那里把那封信拿过来给你们念啊，这样子。然后书信的要装订成册，然后继续制作这个副本。什么副本？就是抄，就是用手抄，那个时候只能够手抄了啊。然后呢，最后呢，每个教会呢都有大多数的被承认的这个信件的副本。也就是说，当时因为没有印刷术嘛，所以呢，你如果使徒又来了一封书信，你就把它，你读到了以后呢，就马上叫人呢把它抄下来。抄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呢，再下次又来了一卷，来了一封书信呢，又把它抄下来。最后慢慢的呢，如果我没有这卷书呢，我就从其他的教会呢去借来了以后呢，就总而言之，就最后慢慢抄完了，就抄成了一整本了，啊，就已经形成了一本了。啊，然后呢，这些形成了一本书信的形成好的书信呢，就被赋予了权威，啊。就是承认正典时呢，就认可已经被接受的书卷啊。承认正典的时候呢，必须要认可已经是用于敬拜的书卷，也就是这一卷书呢，就是大量的长期的被信徒和教会使用的啊。承认正典的时候呢，认可的是这个书卷呢，必须是有合法有效的。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圣经是在新约圣经是怎么经过了哪几个过程才形成逐渐形成的。我们首先看到在使徒时期，那个时候呢是还没有写下书信，还只那个时候大家都只有旧约啊。你看到当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督责教训使人归学义，教导人归正等等的，都是有益的，怎么等等的。这当时保罗说到的这个圣经其实就旧约圣经，因为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新约圣经里最早写成的书卷呢，其实是保罗的书信。 OK， 所以在这之前呢，使徒们是凭圣灵里的记忆，将昔日主耶稣教导他们的教训呢，再去教导的信徒，去传福音，培养教会啊，都是靠着口，因为是那个时候是口述历史，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信仰呢，是靠使徒们口述传递，所以那个时候叫做口述福音时期，因为那个时候的新约还没开始写啊，还没有成书，你看那是口述时期。但是呢，在保罗书信呢，就是在写成最早是写成公元50年到62年间，保罗是大概是公元63、64年的时候殉道的，所以呢，他是在他的书信是最早写成的啊。然后呢，书信就开始写成并传阅了啊，开始传阅啊，传阅了就开始保罗的书信就才开始在各个教会里头开始流传。啊，开始流传。那么这个流传呢，一直到你看我们来看保罗书信是写于这个到公元五十到62年，然后呢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呢大概是写成于公元75年到90年间啊。然后福音书呢反而是最晚写成的，福音书最晚写成的就是在这后面。马可福音呢是在福音书里面是写的比较早一点的，就是公元75年到85年之间，或者是然后随后呢就是马太福音啊、路加福音啊、约翰福音是到最后公元100年的时候才写成了。所以在这个从公元50年到公元100年之间，所以这个就经历了这个口述时期和书信时期啊。那第一世纪的时候，四福音及保罗的书信特别受到重视，所以呢教会就扩展到了外邦。第二代的这个教牧人员呢，他们已经不再有这种口述的这个没有办法再记得住老师教的什么了，所以呢他们就遇到了问题呢，就会请教使徒就这带门徒的门徒就说，那你当初耶稣是怎么教导你的呢？所以呢使徒就想啊，那我要把这个书信写下来，我把书信写下来，所以就进入书信时期了。 OK， 好，当这个使徒把书信写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进入了流传了。所以这里头我们记住哈，新约是在流传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正典的 逐渐形成正点的。 OK， 这里的我们要一定要注意，在新约在流传当中形成正点的时候，它一定要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使徒，一个是目击证人。新约呢，不是由后来者随意定为定点，定为正点的。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外邦人啊，或者是不信主的人，他会攻击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总会说啊，你那个圣经谁知道是谁写的，都是人写成的，然后随便你们自己定为点，就说是圣经就是圣经了。其实不是这样啊。新约书信在著述的时候，一写完了以后就立刻进入各教会进行了传阅啊。在进行传阅的过程当中呢，当时的目击证人都还在世。比方说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说当时目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人有将近500多人，很多人那个时候都还在世，都还在世。所以呢啊，他们没有指出保罗说的不对，所以呢可见保罗说的都是确实的。Okay， 如果保罗有说谎话了，或者是写的不准确了，当他们一定会跳出来指责的啊。可是没有，所以当时呢就是必须是目击证人还在世当时哈。然后在这个传阅的过程当中，正点呢就已经开始逐渐形成了。一定要记住这两个要点哈啊，不是我们人来定这个点，而是这个点呢已经在逐渐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圣灵的带领下已经在形成了。好，那在公元的2到3世纪的时候呢，当时呢新约正典虽然还没有最后封典，还没有正式确认，但是呢不同的地区的教会呢就渐渐成为了地域性的教区。那教区的牧者呢就是历史上非常有权威的一些主教，也就是我们说的教父了。你比方说圣奥古斯丁啊，艾任纽神父啊，安他纳修啊，等等的这一类的，特土良啊，这些都是早期非常有名的教父了哈。那在这个正典还没有确立之前呢，这些书卷的内容和书名呢，就已经是在教父的这些著作当中了，已经是被广泛的被基督徒来作为信仰的根据。比方说四福音啊和使徒们的著作呀，已经是在广泛的已经在流传了，已经作为根据来进行崇拜，来进行信仰生活，作为信仰生活的典范啊，已经具有正典的地位了，已经是有正典的地位了。你看啊，所以呢新约是在流传当中形成正典的，一定要记住啊这一点。所以呢新约的在公元第三、第四世纪的初啊，新约正典的内目录呢，在大公教会以及教会的牧者当中呢，就已经存在了共识。当时的牧者呢，有特土良，他是生活在公元160年到220年间，俄列根呢是公元185到254年间，这两位的都是早期的教父啊，是他在他们的著作当中已经得到了确认，已经有共识，就知道哪些书是正典了。OK， 啊。那到后来的时候呢，到最后呢，到康斯坦丁大帝将基督化将基督教合法化以后呢，新约的书信已经在罗马帝国范围内被收集和传阅啊。所以当时康斯坦丁大帝呢将基督教大概是公元330多年间吧，还是应该是公元330多年间的时候，他将基督教合法化以后，就不再迫害基督教了啊，基督徒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书信就大量的这种被传播和收集。好，那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产生异端了。那为了防止异端进入教会混乱神的道呢，所以就又要开始确认正典就很重要了。所以在公元的397年经过了三四个世纪的基督徒使用新约圣经呢，被正式确他们使用的新约圣经被正式确认为正典他们当时召开了一个迦太基大会迦太基大会，因为在北非那一带在迦太基这个地方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呢，大家呢就是早期的教父们呢就确认了把这个新约的这个27卷书呢就确认为正典那么当时教父们在考察正典的这个条件的是什么呢？它必须要有三个字：古、真和正三字节。也就是古呢就是初期教会所接受遵行的这种书信，是在第一世纪就已经公开传读过的了就是它必须要是在第一世纪就已经开始流行的，已经在传阅的 啊，因为当时有很多目击证人都还在还活着啊，而且使徒们都还在活着的时候被确认的被传阅的啊。OK， 第二呢，真要确认为是必须要是出自使徒手臂的书函啊，或者说是跟使徒呢有啊有非常接近的这种人，比方说路加这样的人。OK， 啊，教父们认为这一点是一个最高的权威了。啊，第正呢，就是他的教义、教训、思想、道德等等是要符合就是要一致的，要正派的，符合作为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准则。嗯 ，OK， 好，那我们就知道说，哦，为什么教会需要一个封闭的正典呢？啊，因为信徒在教育上呢，在基要的教育上开始不断的有出现争议。啊，当时呢又开始诺斯底分子啊，到早期的初代教会是还有一些希腊的一些哲学呀，这些世俗的哲学啊，不断的跑进来，开始混乱神的道了啊，开始呢就是有很多一些有很多来自撒旦的这些谎言呢，开始进入教会啊，他开始进行教导，所以呢你就搞不清楚，如果你不封典的话，你搞不清楚哪些是正的，哪些是邪的啊。一段邪说进入教会，然后呢很多假书信的进入了教会，比方说那个时候突然之间一下冒出了很多的福音，什么犹大福音啊然后又什么玛利亚福音啊什么之类的等等，乱七八糟的非常多的这些乱七八糟的福音啊，都是没有权威性的啊，那进入了，那到底哪一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呢，就必须要开始要甄别了啊。OK， 啊，因为当时教会要发展，必须要知道说要哪一种书信我要相信，哪些书信我不敢相信，所以就一个正典呢，就是封闭的一个正典就变成非常有必要。所以大家知道了吗？在讲完了这个正典形成的过程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说正典呢不是由人来形成的。啊，所谓的迦太基大会确认了今天新约圣经的这个27卷书呢。啊，不是他们来制定说啊哪一卷书就可以成正典，哪一卷书不可以成为正典，而是呢这个他们只是把这个已经在教会流传了很多年，已经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已经被广泛接受的这样的一些书卷呢，把它定下来确认下来并且宣布出来啊，他们只是起这么一个作用。 OK， 把它宣布它的权威性啊，然后呢开始封典啊，注意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新约成正典的过程当中，成典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圣灵引导下产生的啊，并不是人来决定哪些书卷是新约正典。 OK，啊，所以呢它是从本质上来说呢，这个正典形成的过程是圣灵透过对众教会的神圣引导而完成的一个过程，不是某一个会议或者某一个人所制定的一个事件啊，人没有这么大的权威，啊，人所能做的呢，就是通过大会把它确认下来 ，OK， 把它确认下来啊，知道吗？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哈，一个本质。如果你搞不清楚这一点的话呢，你如果搞不清楚这个关键性的重点的话，就很容易呢会认为呢正典的形成就以为是人来所做的，是人所制定的，就像他们异教徒来攻击我们一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而且整个的过程都是神的在带领啊，这些所召开的各种大会啊，只是用来归纳、来确认、来宣布这个是已经被广泛接受的这个27卷书。好吗 ？OK， 啊，因为这其实呢，在还没有成典以前的早期的教父们呢，像特土良教父呢，他是公元160年到220年间，他当时他所手里拥有的这些，他的书信里所引用的这种新约，跟我们今天所现在的新约其实已经是很相似的了，啊，已经很相似的啊。然后呢，俄列根。他是另外一位有广博学问的一个学者啊，他曾用了一生的功夫呢搜集研究圣经啊，他雇佣了20几位最好的抄写呢抄写他的著作和圣经啊，他也是最早接纳新约27卷书的一个教会的学者啊，所以那个时候是公元20世纪到30世纪的时候。 OK 啊，那教会最早关于新约正典书目的记录呢是记载亚他纳修 啊，在367年所写的一封文告当中，他所说的这个是书目，就是亚他那修这个神教父呢，他所写的这个、他所定的这个书目跟今天的新约的27卷书其实就是一致的了，就是一致了。OK， 所以迦太基大会的时候，只是把这个已经被广泛的这个广泛的这个确认的证点呢，已经形成下来，已经公布出来就是了。OK，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其实就已经讲完了。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是一位上帝，是一位启示的神。若没有您的启示的话，我们就活在黑暗当中，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我们无法真正的认识您，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有罪和有限，使我们的眼睛是被这个世界上的神呢所弄瞎了，我们是不知道不认识您的。但是呢，您是一位启示的神，您亲自来启示您自己，您将您的圣言啊，透过您所指定的仆人呢，来赐下来给我们，让我们今天拥有来自您的圣言，这非常宝贵的话语。谢谢您赐给我们，启示我们有关您自己，启示我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之道，让我们有永生的道，都是从这本圣经而来。啊，这是一本我们，关于您的，这是一本关于神的书，也是一本关于我们的书。在这个整一卷圣经，就是写着一个字，就是爱。这爱是整本圣经的主题。谢谢您是这么爱我们的神，谢谢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靠着您的话语活在，靠着您的话语活在您的话语里面，在您的话语里面有长进，热爱您的话语啊，我们来吃您的话语。来吃喝您的话语，因为靠着您的话语来让我们活，而不是靠着食物，因为您的话语就我们生命的粮。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每天吃吃喝喝来充分的吸收来自这本圣经，来自这生命之粮的这种养分，帮助我们在真理的真道上能够非常的坚固啊。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不但是坚固，而且能够活出您的话语所要我们去活出的那种样式出来。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